听得到吧？哦，没关系。有没有看过我的人？举个手吧，没看过我的举个手，不要不好意思。哦，真好，那代表这里有很多新人。很久没有来到这当中，大概不太记得，大概有1年多吧。那所以应该有一些没看过的人。只要没有看到我的人，那代表这边一直在 grow 啊，就有新人在当中。看过我的举手了吧？不知道我们变老，不知道你对我讲的印象是什么？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讲什么？记不记得我上次讲的？不要讲例子嘛。我最怕人家每次说你来的时候，我只记得你的例子。你懂我意思吧？我们对着主的话，OK。我查了一下，我在这里讲了什么？我上次讲的是讲了蒙恩人应有的经历，讲了2次。那这次来呢，因为临时被抓来的，我在旅途的里面思想来弟兄姐妹当中、朋友们当中要交通什么。我想这是年初哈，那年初我就把一篇诗篇，送给大家。那这篇诗篇应该大家都念过啊，只要你在主里一段时间，诗篇23篇，基本上来讲，一定多多少少都念过。在我们读诗篇，我们知道诗篇150篇里面，很不好读，因为很多。那有几本书呢，可以介绍给大家。但是有一本书我最喜欢，就是 Spurgeon 著的，大卫的宝藏，一直没有人翻译成中文。那哪一天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这么厚一本啊，3大本，那又是用很讨厌的那种难的英文，但是里面真的是宝藏。那在他注解的里面，他说诗篇150篇里面哈，他因为他是读经的人，他讲哦，所有的诗篇里面最甜美的一个诗篇呢，是84篇，最甜美的。你去读这些诗篇的时候，你会发觉84篇最甜美啊。他情愿在主的家中哦看门那一篇诗篇，他说啊，诗篇里面最你一读下去最会有回应的是51篇啊。你回去这样写写想一想。他说："诗篇里面最深的一篇是119篇啊，真的很长，但是每一个都很棒。那他说读诗篇最读完以后，他很高兴的是103篇啊。那最后他注解，他说最被大家广泛所接受、最喜欢的一首诗篇呢，就是诗篇23篇。那这个诗篇。"我写一个 email 说我们要讲诗篇23篇，那 email 那弟兄就跟我讲说你要用什么题目。我后来想一想，这个诗篇其实这个题目应该是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来定这个诗篇，这篇诗篇的题目。因为这篇的诗篇你用什么题目来定它呢？我觉得都不是很适当。因为随着我们属灵的年纪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你刚信主读它，几年之后再读它，甚至你年纪老的时候读它，你的感受都不一样。你在哪一个境遇里面读诗篇23篇，你都能够得到帮助。诗篇短短的只有6节，但是呢，6节不多，但是每一节都有非常丰富神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来帮助你。我们当中可能有没有信主的啊，没有接受主耶稣的，但是你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保证你，你会感觉这诗篇里面的词句能对你说话。那信主多年的，你读诗篇读了很多次了，读了23篇，你读了以后，你每一次都有几句话再次的能够抓住你。那这篇诗篇里面一句废话都没有，但诗篇都没有废话，但是有一些长的句我们常常读不进，但是你读诗篇23篇的时候，你会发觉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每个字都是用字那么精准，用字那么的 能够打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我们常常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发觉神的话语有一个规模的，不像罗丽媛这边有时候讲话那个没有规模的，那个前面文后面搭不上去，或者讲了半天人家跟我讲 Kevin 你在讲什么，我实在没听懂你到底要讲什么。我们的话语不会有规模，我们常常脑袋不清楚，但是你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你会发觉神话语的规模在短短的六节里面显露出来啊。有人说诗篇二十三篇是一个牧羊之歌，但是有人说这个诗篇其实是一只羊在那里唱歌，羊在那里唱歌。你知道什么是羊吧？圣经把我们当作是羊。我问你，羊有什么特性？我归纳了羊有什么特性，这是一个牧人跟我讲的。他说羊动作慢，羊啊不活泼，他说羊啊搞不清楚，不分辨。你左边看看右边看看，这些家伙坐在这里是不是都是这三个？我们动作慢，你大概会发觉了，动作快的人其实不多了，你慢慢就动作慢了，你不活泼。我们看唱诗歌唱敬拜的歌你就知道我们不活泼，对不对？我们很多事情不像一些人很活泼的。我们孩子长大在美国，他说 Daddy 你们唱 Holy Holy 好像很 Holy 为什么你都不动？他说我们唱 Holy Holy 常常就觉得真好，他们就活泼起来了。他有时候唱赞美时候，他说我们大声赞美时候，就你们很小声唱，他说你们活泼不起来。我们羊活泼不起来。那还有一个，我们分辨的不清楚。我常常在 Sixth Avenue 逛街，我从纽约来的。你知道 Sixth Avenue 什么最多？女生的皮包最多，你知道那个很贵的皮包。那有人跟我讲那个皮包很贵，那我有时候跑到 Chinatown 去也有那个皮包，那价钱差很多，我完全分辨不出来哪一个真的假的。我们分辨不出来。现在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发觉最难的就是分辨。就说呢，你看看我们在神的家中常常也不分辨，这是一个羊的特性。圣经用羊来比喻我们，我们得救了以后还是一只不能分辨，我们还是动作慢，我们还是不活泼的那一群人。这一只羊要唱歌，他唱什么歌？他唱了六句歌，就是这六句话，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我用六句啊，这虽然有六句啊，我读了这么久啊，每一次想要把一句哈、用一个 title 来写下来啊，你容许我这样的注解诗篇，但是我相信这些都是人里面的一个方法，盼望主用的这些注解来帮助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我用了五个 title 来读诗篇二十三篇，来帮助自己，帮助弟兄姐妹。第一个 title 呢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句话蛮有主自己的表现他自己，但是这句话呢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宣告，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羊的宣告。我们这只羊呢在地上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用哪一句话 来形容这句话？就是我们这只羊在地上有个宣告，有一个承认，有一个表白，有一句话在我们身上说，是这一句话来代表我们。这个代表是什么？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这是你必须要承认的一件事情，这是你对世人的宣告，对基督徒的宣告，对自己的宣告。宣告那什么东西？宣告这位耶和华，这位主神耶和华，这个神，这个神的名字，耶和华是很多名字来形容我们的神的，他是我的 牧者。我刚才听祷告说，这里聚会有了牧者，但是不要忘记，虽然他是在我们当中的牧者，你要注意知道，我们有一位大牧人，是众教会的牧人，是所有弟兄姐妹的牧人。这个牧人没有人能取代，不管他会多祷告，他多会讲道，他多么能够帮助你，但是没有一位牧人是我们的主，他为你死，为你舍命，把救恩给你，他荣耀。这位主是耶和华，不是别的名字，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有个名字，他叫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字好几个，有人称他万军的耶和华，有人说他是自我拥有的，有人说他是全能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大而可畏，我们的神是多样的，我们的神大有能力，我们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们的神的名字，所以圣经里用很多的名字来神形容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的名字谁叫的？父母。我会不会问你，你父母叫你的名字，你是不是名副其实？是不是？我认识一个人叫王治国，他爸爸希望他能够治理国家，所以取了一个王治国。结果他有没有一生有没有治过国？他没有治过国，他连家都没办法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名副其实。你爸爸有个愿望在你身上，但是你没有办法完成你爸爸的盼望。有人说啊，那就叫小一、小二啊，这个名字啊，我不知道。一般的父母都希望儿女的名字能够怎么样，够分量。只有我们的神的名字够分量，因为我们的名字，我们神的名字跟他是一口。这位自由拥有的神，这位大的神，这位大有能力的神，成为我们的牧者。你要想一想，你一生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宣告？你一生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承认？承认这位神是你一生当中的牧者。你自己去思想这句话，这是我们羊的一个宣告。我必须说，这是一个宣告。我们离着宣告有时候有一段距离的。我们常常承认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做不出来。我们承认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我们心里面盼望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弟兄姐妹朋友们，盼望这句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实际。他牧养你，他带领你，供应你一生。这是一个宣告。我们基督徒是从宣告开始。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做了第一个宣告，什么？我是个罪人，蒙了你的拯救，求你救我。这是我们第一个宣告。然后我们常常主救我们，对不对？就我们常常也自救啊，不行了，我自己来了，你知道。但是我们里面有个宣告，主你要救我，但是我们常常离那个实际有一段距离。但是没有关系，神常常允许我们好像暂时的，好像名不符其，不能名符其实。但是呢，主允许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一个实际的宣告，就是我们承认这位主。但是有一天我们慢慢的站在那个地位上，完全的能够使主成为我们的牧者。你看他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什么？不缺乏。真的吗？有没有说我第一句完毕，我必不缺乏？有没有人真的不缺乏？缺不缺？等一下晚上不吃饭，你看你缺不缺？你说不缺，明天早上再不吃，中午再不吃，再不吃，你缺不缺？ 你说我不缺，但是我饿，也是缺。这是什么意思？大卫从小牧羊啊，大卫年轻的时候他就牧羊，他在唱这条诗歌的时候，人家说大卫这个时候已经在王宫里。你知道我们一生大概没有一个人啊，我不要讲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大卫那样一生在旷野过日子，一生在什么敌人面前被追赶，被非利士人赶，被他儿子赶，没有人像大卫那么丰富过。他的一生非常的经历，非常的丰富，我们很少人有像他那样丰富过。当然呢，我们说我们没有资格像大卫那样讲这句话，我必不致缺乏。但是我实在说，我为什么把这个 title 第一句话叫做我们的宣告呢？代表我们怎么样？我们有时候还是觉得我们缺乏，即使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觉得哎，我们还是缺这个，我们还是缺那个，没有关系。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呼喊，什么呼喊？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这个缺乏其实讲到我们灵里面的那个东西。我们有一次跟一群人传福音，唱诗歌，然后唱诗歌我不知道你们唱诗歌怎么唱，就我们唱一唱，有人大哭起来了，你知道大哭那我觉得那诗歌也不应该，这么的感动人，就他哭起来，不是小哭不是唾弃是那种放声大哭。你上次放声大哭什么时候？你说我小时候，他放声大哭，为什么？我常常讲，有些不信主的，没有信接受主耶稣的，他在我们当中唱诗歌，那个诗歌唱一唱，他流泪起来，为什么？后来这位姐妹，她后来成为姐妹，她做一个见证，她说我的心好像没有海港一样，在海上漂，漂了四五十年。当她唱诗歌的时候，她的心找到了一个港口，她的心好像那个船能够破，能够搭在那个港口当中，不再漂泊。你知道，这叫做救恩。我们这个人就像浪子一样，心在闷飘飘飘。有一天，你在神的面前找到那个安稳的得救的港口，你就不缺乏了。这是需要属灵里面的一种经历在哪里？我们灵里面得到饱足，我们灵里面因主使我们得了满足。那一天你会讲到我必不致缺乏。你肉身虽然短少，但是你里面是丰富的。所以保罗说他知道如何储卑贱，他可以储丰富，也可以储卑贱。为什么？因为他灵里面没有缺乏，主成为他灵里面的供应。盼望我们有一天能够有那个灵里面的供应，使我们不致缺乏，使我们的心像泡在一个安稳的港口里面。这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盼望这是我们每一只羊的宣告，是我们的承认，是我们在地上一辈子说这是我的宣告。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朋友们我说，我们基督徒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常常很软弱，但是我们一定要划清楚一条界限。不管你到哪里，你有个宣告很清楚的要出去。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到我们当中，后来他出去找事。那我们在我们那个 的工作的环境里面，我们有一群基督徒常常在一起，那有机会一点交通，有点祷告。后来他出去了，他到那个犹太人的地方去做事。他说这群犹太人不是100个200个人，他们有600多个犹太人的公司， 他来了三个外邦人，所以他第一天到 cafeteria 吃饭的时候，这些犹太人都跟他很好，就他把便当一打开，犹太人全走了。你知道他便当打开是什么？他老婆给他炸了一块大猪排，所有犹太人站起来就走开了。他说奇怪，怎么搞的？他们就跟他讲说，这个不洁净，很惨。他后来跟我讲，老婆啊，从今天开始你可能要做牛肉跟羊肉，你不能再给我带鸡排了，猪排，这些好像我们的同事都不理我。后来他第二天他想到一句话，他跟这群犹太人说，我是个基督徒，划定一条界限。那这群犹太人就笑了。我跟他讲，你要跟他们下划定一条界限，我不指望你跟他们传福音了，但是起码他们的犹太教不能向你传。他画一条界限。那我们还有一些学生到了学校去，他在宿舍里面一开始 Lord is my shepherd， 结果他们晚上礼拜五去 party 的时候，一看到这他不找他了。为什么不找他？他说那个人大概不会跟我们去 party。常常我们在地上有一条线在那里，你用神的话语宣告你自己是什么人，不是说这个好像符咒要摆在那里，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是意思是说，我们常常要跟这个地上划清一个界限。你到哪里的时候，主来保护你，你不用解释，你出去你跟人家讲，一碰到这个你跟他讲，我是个基督徒。你虽然里面软弱的不得了，生怕他来擒你，但是你就跟他讲，我是个基督徒，我宣告我是个基督徒，我承认我是个基督徒，我摆明的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摆明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把神的话摆出去，世人会跟你分开，主来保护你。基督徒要有一个宣告，宣告在那里是，我不被别人牧养，我被我的主牧养，我不受别人的那种奇奇怪怪的供应，我需要主来供应我。这是诗篇第一节啊，还有很多。我觉得第一节是接下来底下的五节的这个 foundation， 你必须要有第一节这一节的清楚的认同，清楚的知道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你背上这个真理在那边，你第二条第三句第四句，你慢慢的就会发觉像蛋糕一样慢慢的搭上去，你搭的有根有基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缺乏，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你才会有羊的第二条歌。第二条歌是，这位牧者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不是别人使你躺卧在青草地上，是我们的主使我们 躺卧在青草地上。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这条这个第二节应该怎么来扣这个第二个题目，这叫做羊的一个学习。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宣告，这个宣告之后我们开始学习神的话语。这个学习是什么？他使我躺卧在青草的地上。神带领我们怎么学习他的话语，在青草地上。这个青草地是多方面的青草地，你会发觉那个 pasture 是一个复数值的。什么叫做青草地？主的供应。你有没有看过羊吃草过？我们认识一个老弟兄，迎到主那里去，他说他12岁的时候去牧羊，跟着他爸爸去牧羊。那他说他去牧羊的时候呢，他爸爸就带了这一群羊，每次大概15只、20只羊就上了这块草皮。他说这群草皮呢很特别，那羊呢也很特别。他说羊不像我们呢，排队吃过去或吃回来，羊都是各走各的开始吃。因为你知道吗，我刚才讲羊有三个特性，什么特性呢？第一个动作慢。他说羊一上来以后他看半天，那牧人就会怎么样，哎，去去去去去吃，那羊就慢慢的走，动作很慢，不活泼，那也不分辨。所以你带到什么青草地呢，他就吃什么样的草。 所以牧人会先看看草地上有什么东西，都帮羊想好了。然后我最喜欢这位老弟兄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这个羊哦，我爸爸那个羊哦，他说二十几只羊，结果呢他们大概就分成三到四组。我说什么意思啊，他三到四组围着一个草皮吃羊，就是每一只这样子，三到四，三到四。那别的羊呢，要从这个组到那个组的时候，有时候羊还会挡他。他越讲越像谁，你知道吗？我说越讲越像我们聚会的情况，每一次都是三四个一起讲话，三四个一起讲话，讲完话呢，有别人从这组要到那边，哎，不给你讲。有人就是追求自己追他的，这一组这一追这个，那一组追那个，很有意思哈。羊的这种动作竟然跟基督徒很多的情况很像，他们最喜欢这样的经节的一群人，老是在一起追求，五六个来了一个，就不活泼了，五六个讲，多来了一个怪怪的。他说那个羊就是这样子，他说哎，好几组，那这个老牧人会怎么样，他说他爸爸就会跑到羊当中把他们打散，叫他们吃吃这边吃吃那边，很有意思啊。这羊完全跟我们，哎，奇怪，你知道这个造物主知道我们 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像那个羊啊，有时候就是几个人坑在一起，吭哧吭哧吭哧，你知道，这是羊。他说羊吃饱的时候怎么样，你知道？他说很妙，他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他们就坐下来了，这跟这完全一样。所以他说我读二十三篇呢，跟你们不一样。他说你们这群人哦，不是牧羊人去读二十三篇，他是个牧羊人，他读二十三篇，他读到第二节的时候他傻了，他说这一定这个作者很会牧羊，因为他后面讲的都对。他说这群羊就开始躺卧，什么是躺卧，他吃饱了。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躺卧在神的话语里面过？我们有没有安息在神的话语过？还是你说我从来不吃神的话，从来没饱过，啊，那很惨啊。你有没有常常读神的话，读到一段停下来？因为主的话有时候会吃饱的。什么叫吃饱？就你要消化。主的话一读下去，你躺下来，想半天，你会说主的话怎么这么的神准啊？主的话怎么这么的安慰我？主的话为什么这么的神奇？你会像吃饱一样停在主的话里面休息，甚至祷告。就像刚才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会不会觉得你有时候读这句话，你清晨起来别的不看，先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的里面好像平静安稳，你的里面好像愿意躺卧在青草地上。这个青草地是讲神的供应是那么的多样化，有不同的青草地让你吃饱，有不同的青草地让你躺卧在那里。他说有些羊躺，不止前脚躺，后脚也下来了，甚至呢就睡着了。我们能不能那么的平静的安稳在主的话里？还是我们每次读主的话语的时候就想到，哎，等一下要做什么菜，等一下我们那个弟兄要来看我，等一下我们要怎么祷告，这些经文怎么讲，等一下他会来问我。 No， 你能不能读你的话语不是为别人，你能不能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为着这些话语你来到主的面前，主啊，这些话是对我所说的，让我饱尝你的话语。这些话语会使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圣灵每一次讲到水的时候就跟圣灵有关的，所以讲到圣灵，这里讲到我们在圣灵的那里可以得到安息。这个圣灵也是多样化的，圣灵在多样化的来带领我们这个人，能够使我们在圣灵的引导里面。你知道这是多美的一句话，这是一只羊的学习。 羊的学习是在青草地上，羊的学习是在水边。今天我们怎么学习神的话？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学习，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安息来学习。我们今天怎么学习神？我们在圣灵里面能够学习神。神一生带我们在不同的学习环境里面。我再说，那有些人听可能会怪怪的啊。我的意思是说，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 New Water 聚会说，我说你不要以为 New Water 聚会是你最后的 ending place。他一听，你这什么意思？你要赶我啊？我说不是，不是，不是。我说哪一天主带领你到别的地方去了，是主带你去啊，不是因为你听了我一听，我不跟你玩了，我走了，气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基督徒一生，如果你只能够在一个聚会当中聚个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死在那里，感谢主。但是如果主让你带到不同的地方去，主让你有不同的学习，不同的供应弟兄姐妹，你把你自己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这只羊的学习跟别人的学习不同，每个人不一样。不要以为这里是唯一的，那你就麻烦了。但是你要很谦卑的在神前面寻求神，这里是不是主要供应你的？这一块青草地是不是你学习的地方？这块青草地你要在那边待多久？是不是主要带你到别的地方去？如果没有，你乖乖的在这里聚会；如果有的话，好好的祷告，主带你走。我们常常因为工作被人家带走，对不对？我们那边有个弟兄跑到南部纽泽西，在巴提摩边界上班，就他要一定要开回来聚会，你知道多可怜吗？我说不能这样可怜，多用心，多劳苦。他早上6点要出发，主日哦。他本来说礼拜五要来，我说开玩笑，你礼拜五怎么来？我说主说是不是要引领你到别的地方去？并不是说巴提摩没有好的聚会，你当然要祷告啊。那样的离开，那还有人是住在教会旁边不来聚会的。不是，住在教会到别的地方聚会，就是在教会附近，就他到别的地方聚会，跑得老远1小时。那我跟我们弟兄说，我们要检讨一下。如果在我们门口，不来这里聚会，开1小时，你要跟他讲清楚，是不是我们有什么不正常？那他说没有了，没有了，因为他觉得，那个弟兄有一段学习的那个经文，他还没上网，他在那里上主日学，所以他一直开到1小时以外的地方去聚会。他礼拜五跑到我们当中来学习。我说我们基督徒的一辈子一生几十年，感谢主，30几年、40几年还有更久的，他们一生经历好多的地方聚会，有人在中国大陆，有人跑到香港，有人跑到日本，最后又跑到我们这边。我说主实在在你身上有不同的带领，盼望这些供应只要是让我们生命加增的，你知道吗？神常常带我们去可安歇的水边，常常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这是我们羊的一个学习啊。这是第二节，我们时间有限。我跟你讲啊，这是像搭蛋糕一样，羊有一个好的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羊开始有一个好的学习，这两个要搭得清清楚楚，而且是不能颠倒的。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们有好的宣告承认，我们有好的学习，我们就有好的道路。这是羊的道路。羊的道路是什么道路？这个道路是我们魂里面很苏醒的那条道路，我们灵里面被拯救过来，但是我们的魂常常搞不清楚。我们的道路常常因为我们魂里面的混杂，我们的道路走得不对。你知道吗？当我们有好的道路的时候，走在主的引导里面，这是我们一生最蒙福的日子。我们不要白走一些东西，当然白走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主常常让我们摆走一些路，为的是让我们里面成熟过来。但是我们如果魂苏醒起来，我们在主面前的那一条道路是越走越光明，不是越走越昏暗。今天来的路上都是大雾，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怎么搞的？你们康州怎么搞的？我们纽泽西很轻哦，你知道没有？我没有那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时候道路一走啊，昏昏暗暗的，像云雾里面走，还要开灯，对不对？还要跟着人家走。没有错，有时候我们的日子是这样，在一个昏暗的里面。但是魂如果苏醒过来，我们里面不昏暗，你知道，外面是暗的，我们里面有个 GPS， 那个 GPS 很清楚的，那个 GPS 那个搜讯清楚，最重要。我们的魂苏醒，属灵的学习是日常生活的，我们不是属灵人到一个地步日常生活不学习。什么叫日常生活？你不要忘记哦，我们都是人，对不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是个人，基督徒还是人。什么意思是人？你知道？好了，我们信主之后还是一只羊，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我们还是动作慢，我们还是不活泼，我们还是不分辨。当我们魂苏醒之后，我们魂苏醒之后，我们动作会催促我们，我们的苏醒之后，我们就分辨出来了，我们就怎么样活泼起来了。这是我们的学习，是他使我。他是指的谁？这位牧者。我们孩子啊，人家大了，那有时候你知道，有些孩子要被叫一下才会醒的，你知道？就是我们家老大、老二，老大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常常要叫他。父亲叫女儿，女儿醒了，你懂我意思吧？我们有时候神叫我们，是神叫我们，神借着弟兄姐妹叫我们，他使我们的魂被叫醒。苏醒过来，为谁的名？为他的名，为神的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的一条什么义路？什么是义路？神所拣选的路，有点困难了。我们在地上学习什么？学习行走神所拣选的义路，这是我们学习的道路，这是羊的道路，这是我们在地上该走的路。我们不要走冤枉路，我们不要走昏暗的路，我们不要走罪人的路。这是第三节，时间。你看啊，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基本上来讲，这是神的话语，真理的部分，真理的部分。六节里面，三节讲真理，第四节才开始讲经历。神的话语的规模就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再提醒着我们当中，我们那聚会当中，跟我们以前认识以前，常常开始只讲经历，不讲神的话语，或者是说因着经历来解释神的话语，这都非常的危险哈。我回台湾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弟兄跟我们交通，他说我们有一组人很喜欢看异象、做异梦，他们在一起就追求灵恩的东西。我说这有什么不好？他眼睛很大，他说你觉得这好吗？我说我没有， 我要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看到真的异象，做到真的异梦。我就是问他这样，如果是真的话没有问题。我还跟他讲，以赛亚看到最多的异象， 最后以赛亚怎么死的？我这么的严重的挑战他们，我跟他讲，你们所讲的要有神的话语的根据。他说神的话语说我们末世啦，要看异象啊，要看这个要看那个。我说好，你每天看吧。我说你异象里面看到什么？你不要跟我讲说看到烧饼油条。求主原谅我讲这些话。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扎稳的根基，我们才会有真实的经历，而且是正确的经历，不是我们属肉体一些高兴的经历。唱了两条诗歌就在地上给我滚了。他说他的经历真好，我说滚，滚叫做好的经历吗？你我们家小孩子3岁的时候也滚。弟兄姐妹在会众当中滚，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经历啊，你不要把人家吓死吧。第4节开始讲经历，这是羊的经历。第5节也是羊的经历。你有没有看到神话语的规模？第1节、第2节、第3节是神真理 的阐述，真理的根基打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开始有经历。这个经历是根据1、2、3节，走的是一条异路，是灵魂的苏醒，开始有经历。什么的经历？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很多人说这句话常常在丧礼在用，我说很可惜啊，如果你丧礼在用，是不是你一生就只能用丧礼这句？诗篇23篇不是一个丧礼的诗篇，诗篇23篇是羊的诗篇，是活的时候用的。什么叫虽行过死荫的幽谷？大卫自己来解释最好。他一生经过多少次属灵的阴暗的地方，因为他看不到神，敌人要杀他，他在死亡边边。当然这个诗篇这一段是可以讲到我们如果有一天要走到死亡的里面的时候，当然可以这样解释。但是同样的，今天我们在地上常常一些基督徒常常一些羊就像是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什么意思？他跟上面一点交通都没有。什么意思？我们跟神如果没有交通的时候，其实是在幽谷底下，其实是在昏暗的底下，没有错。这个解释你可以说，我们这个人如果在那个很低层的底下，在那个很难的环境里面，那是下一节。下一节是讲到敌人的面前。这句话讲到我们在交通不明显的时候，我们常常跟神的话语交通不清楚，我们里面搞不清楚的时候，当然我们有时候会经过死荫的幽谷，什么好像车子要撞上去没撞上去，嘣都跑半边，结果你要这样解释，我说没有问题。死荫的幽谷，你有没有下去幽谷啊？有没有下去？没有啦。但是你如果在昏暗的里面没有交通的时候，你其实是下到幽谷里面去。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就怕一件事，就是说啊，我们跟神没有交通了，神就落雷了，就石头砸下来了，这怎么？我说 no， 神有时候让我们好像没有交通，是因为我们有罪，对不对？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里面阴暗的、灰暗的，我们的属灵的经历就好像在低落的里面。我们的属灵的经历就好像在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们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属神，永远属神。神从来不背弃我们。这是羊的经历，他在环境上经历，然后他说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虽然在那昏暗当中，我们有时候好像跟神不祷告，但是神还跟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的主，这位主多好。这里不是他，是你。你知道你是一个很特殊的亲密。我们有个弟兄，他说 我们就跟他说，哎，你到底喜欢我们的姐妹不喜欢我们的姐妹？他说，我当然喜欢她，她，你懂吗？还远呢，我喜欢她。你跟他讲我喜欢她的时候，她在哪里？结果他说，如果我们三个人啊讲话，他当然不好意思。他说我喜欢他。我说你喜欢谁？他不能说我喜欢你，那就完蛋。他说我喜欢他。我说他在哪里？你跟他讲啊。就他怎么讲？跟那个姐妹说，我喜欢你。哪一个近？你近吗？我们有时候跟孩子怎么讲？啊，你去跟你妈妈讲，那代表什么呀？有一层隔阂了。有时候跟老婆有一点闹意见，就求孩子去传信。Sarah， 你去跟妈妈讲哈，叫她远了，对不对？有你的关系啊，你是什么？两个人，两个人。好，你与我同在，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两个东西，脏、刚、干。这我不懂。他们说脏是短的，干呢是长的，而且有勾勾。我很喜欢林三刚有时解释这个，他说那个勾勾很有意思哦。你知道脏是干嘛的吗？他们家有十个孩子，他说我们常常用脏，就是什么指正。肝是什么？我说把勾回来。他说羊常常掉到那个深谷里面去，那牧羊人抓不到他怎么办？他就用那个钩子把它勾上来，很有意思吧？我问你，神常常用这个对你，还是用那个对你？你自己去看啊，你在一生当中有多少次神把你勾回来？上一次他把你勾回来是什么时候？刚刚，我们的神很棒的，他有时候用小小的杖来纠正你，点你一下。我们现在是看那个水牛啊，我当然这个我没有 offend 任何人。他说你知道那个水牛啊，耕田那个水牛，他那个农夫哈，他有个小小的那个短短的那个 stick， 那个水牛怎么样？他一走偏了，他。点他一下，他马上过来，吭就回来了。你懂我意思吧？有时候一点就回来了。那有一些水牛比较那个的话，啪就下去啊。你喜欢哪一个？我不知道，不要回答。但是你知道吗？神的管教是爱我们的，但是你又知道，他还有一根长的钩子把我们勾回来。就是我们有时候掉到死因幽谷，怎么样？他打你也没有用，你自己跳不上来的啦，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一点责都没有，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犯罪，我们自己搞不清楚我们悖逆什么东西。神用慈神爱说，用那个杆把你怎么样？诶，勾上来了。你知道有没有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一个礼拜前说的不是人话，这礼拜诶，怎么突然 restore， 突然祷告声音也大了。突然又祷告了，也交通了，跟我们里面有喜乐。不知道昨天晚上神做了什么事。我常常讲，神可能用他的肝把它勾回来。盼望我们能够享受这两个东西，因为这两个东西能够安慰我们。什么意思？我们在那个罪恶过患当中，其实我们里面非常苦的基督徒。我们以前是不怕犯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犯罪很苦，你里面很苦，你别以为你犯罪很高兴，你放心，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里面苦得不得了，苦得不得了怎么办？主有时候就用肝把你勾上来，你又回到主的面前，那是何等的得安慰的一件事情。基督徒的经历，第四节一；基督徒的经历二，第五节； 在我面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在这个世界当中，神常常摆设宴席给我们。什么是摆设宴席？你到美国来哈，大概常常吃 take out， 对不对？是吧？外卖。什么是外卖？外卖就是不是宴席，对不对？常常去那个福州人或福州弟兄开的外卖店买一个 take out 回来。这里是宴席哈。我们这次去台湾吃了两顿宴席，差点屁股坐坏了。什么意思你知道？我问他，哎，这酒宴要多少？他十二道菜。我听着他昏了，十二道菜。我们现在都是叫做这叫什么？时间很宝贵的人，十二道菜吃两个多小时，哎，你懂我意思吧？什么是宴席？长时间的享受啊，在我的敌人的面前，他摆一个宴席吃十二道菜，你知道吗？这什么意思？这代表说我们在敌人的面前不吃 take out， 什么意思？吃了快点跑，快点跑，不是。神把我们摆一个宴席，在敌人的面前享受十二道菜，说不定三十道菜，我不知道啊。你在地上有多少年，就享受多少年，不是吃 take out， 是吃宴席。我们那次吃十二，我们吃了两个半小时，从一点吃到四点半、三点半，吃到我们人仰马翻啊，这叫宴席。哦，一道菜一道菜，慢慢的上，慢慢的上。而且每一道菜都很丰富，在敌人的面前，神把我们摆了一个丰盛的宴席。我们今天在地上是在敌人的面前，这个地上是与我们为敌的，常常在仇敌的面前我们跑都来不及，但是神拯救我们。怎么拯救？摆一个宴席。多好啊，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意。他说羊常常在大热天底下头晒昏了，羊因为常常晒太阳，那个脑袋就不清楚。我们在地上常常也晒太阳，晒了我们脑袋不清楚。那牧羊人会把羊扛在他的肩膀上，那些晒昏头头撞坏的那些羊，神就把它摆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呢，他说这些牧羊每一次回去的时候，那牧羊人就会看这群羊，要到羊圈的时候，有几只羊走得歪七扭八的，那就是晒昏头的羊，那牧羊人就把它扛在肩膀上。那在进羊圈的时候，一般羊圈外面有个水坑，这个水坑是给这只羊冷却用的，很有意思。那怎么冷却呢？常常牧羊人就带着这只羊下到水里面去，那这只羊不会因为自己被丢下去紧张，那这个牧羊人带着羊一起下到水里面，用水拍打这只羊的头，让它冷却下来。这是主给我们的。我们的主不是把我们这只羊就丢到水里面去，我们的主是把羊，把我们这个人扛在他的肩膀上带到水里面去，让我们裤裆。主说，我柔和谦卑，学我的样式。你了解我们的主是多温柔的吗？我们常常有些弟兄你对他有一些里面不舒服，你恨不得拿一个水泼他，让他脑袋降温下来。我们主从来没有那样待我们，我们主满了温柔，带着我们扛在他的肩膀上，让我们哭倒。这叫做福杯满溢。当我们放到水池边的时候，那水漫过来，这是叫福杯满溢的解释。这个羊一生有一个很好的经历，他经历死荫的幽谷，他经历在敌人的面前，这些因为神的真理在他里面是实际的、真实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再看看最后一节。 什么是最后一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其实这个随更准确的翻译是追着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追着我，这是羊一生的欢唱。我们一个信主的人一辈子，神有恩惠慈爱追着我们。我们在那里聚会，有时候家里有些小礼物，就像有时候我们去台湾回来就买那个太阳饼或者凤梨酥送给弟兄姐妹，那放在一个袋子里面给这个弟兄，这弟兄因为聚会嘛，他就谢谢谢谢，就把这个太阳糖的饼就摆在那个他聚会的桌子旁边。那聚会一结束呢，快点回家了，快点回家，他上中文学校要走了，要走了，又走了，就走了。就我送他，我看，我送了这么贵重的礼品，不是贵重礼品，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拿？我就从座位里面拎起我的礼物，追出去。王弟兄啊，王弟兄啊，这个是好吃的凤梨酥，这是给你的，这叫追出去。弟兄姐妹，神常常给我们好丰盛的慈爱，我们就把它丢在旁边，就忘了，就走了。我们一生常常干这种事，主给我们丰盛的东西，我们就丢在座位上，我们就走了，因为我们有别的事。但是主没有因为你不要我就不给了，没有，主怎么样？他追着他的礼物拿到你的面前，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追着我，我们的主把他最好的给我们，而且不只要给你，是塞在你的 手上，这叫追着你。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弟兄姐妹，盼望这是我们一生最喜乐的欢唱。我们欢唱我们有恩惠慈爱，我们欢唱我们一生一世可以住在神的殿中。这是诗篇23篇很浅的一个解释，但是你发觉一件事没有？我刚才说给你的标题，盼望你去读的时候，真的，神的话可以引领你到青草地上。诗篇23篇还有更多的经历，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带领。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好的宣告，宣告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走义路的学习，愿意说走义路的道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学习，是他引领我们，他引领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会有这样的经历，在死荫幽谷的经历，在敌人面前的经历。最后呢，我们要以住在神的殿中为我们的满足，这样的欢乐，这样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喜乐人生一生的目的。我盼望年初的时候，诗篇23篇带给你新的一年，让我们这一年走在他的道路当中。我们祷告好吧，时间到。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残破不堪，我们是何等的蒙了大了你大的恩典。主啊，再一次求主用你自己的话语更新我们，再次用你自己的话语把我们的灵里面苏醒过来。主，你有永生的道路，我还跟从谁？主，我愿着我们一生在你年日的日子，在地上不只数算主的恩典，还学习追求主，走主的道路。求主祝福这里的聚会，与众弟兄姐妹朋友们同在，祝福每一个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名得到高举，愿我们在你面前多有敬拜，你也保守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做你无瑕疵的儿女。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